现在我们来进入第11章的内容，那我们就把第10章越过去哈，因为第10章呢是讲到愚蠢的倾向。为什么他会谈到愚蠢的倾向？因为你注意到第8章他讲到智慧，第9章讲到忠心，所以因此在第10章。它就有一个对照，也是一个提醒。而在第10章，很简单的说，你会发现有一个字特别突出，就是愚昧。愚昧这个词，那愚昧跟愚行，OK，folly，愚行是 folly，是圣经中重要的主题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多次都会提到愚昧、愚行这2个字。那所罗门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愚昧的人。对于愚昧人来说，愚行是来自以第10章所描述的一系列的倾向。我们谁都不能说我们完全摆脱了这些倾向，特别我们做信徒的，仍然往往会发现有这些倾向。所以，如果你来到第10章，你注意到第12节，你有没有注意到"基"？OK，基数的"基"这个字出现2次，这个"基"这个字是意味着。偏向，OK，那原文这个字是说在，OK，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说它偏向，它的含义是愚行之所以存在，因为人的罪性已经埋伏在人的心中。那如果我们是聪明的人，我们就会远离愚昧的倾向。而在第10章，他提出7个倾向，那7个倾向是什么？你自己去看，OK。而来到第11章，是可以，我们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最后一堂的内容。我的标题是"慷慨和快乐"，所以你再一次注意到，其实快乐、喜乐是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换句话说，在这个可以说虚空虚空的人生当中，我们仍然要过着一个慷慨和快乐的生活。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新年守则这4个字？那新年守则呢，里面有12条。的守则或是规则，OK？那这12个守则原先是童子经定下来的规律，明白意思吗？这个是之前在中国，特别是在台湾，童子经定下的一些的规律，而后来呢，蒋总统就盼望能在教育。这个层面也同时的推动，就成为全国学校所谓的青年守则。有哪10个守则呢？比如说，OK，忠勇为爱国之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哈，特别在年轻的时候，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等等等等，OK，听过没有？但是第8条是什么呢？助人为快乐之本。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读到这里，助人为快乐之本。我盼望我们能把这句话变现起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原则。快乐的宣言就是要多多的付出，多多的帮助别人。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那如何呢？如何呢？这就是传道书十一章的信心功课。如何呢？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过着一个慷慨的生活。那如果你读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特别是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是念一两节就够了，你就可以知道所罗门王在说什么。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等等等等。那第一节讲到撒在这里的指标就是慷慨的施舍和分享。而慷慨的施舍是跟遗存的囤积倾向相对立。Okay? 一个是慷慨的施舍，一个是什么遗存的囤积。那所罗门王与我们分享了他生活当中的观察，而他在这个生活的观察，他有在这里给我们列出有关慷慨四个的见解。那四个见解呢？好，请大家来看。第一，还是回到第一节，撒在水面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曾经把你的那个粮食或是面包撒在水面上，谁来吃？嗯，鱼那当然呢，或是小鸭吃了等等，是不是？那在这里在讲什么撒在水面上？因为你撒在水面上，我请问你能不能得到回报？吃完他们就飞走，吃完他们就有开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很开始就很快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慷慨施舍的时候，不要期待人的回报。你会知道所罗门王如何仔细的选择他的措辞，而他这里的措辞带给我们有更好心理的图像，就是刚才我所形容的，你把那些面包撒在水上，吃完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回报。但是一般人如何处理他们的粮食或是他们的面包？吃了一些之后，吃过就怎么样？把它寄存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寄存的太久，这些面包就会枯干，甚至发霉，对不对？那最后呢，你还是扔掉。所以这里马上所罗门告诉说，如果我们把生活基本的需要囤积在自己的手中，最终我们会浪费掉它。所以因此不如分享它，把它分掉，不要浪费它。那下一个问题，为何在水面上？刚才已经说过了，对不对？那为何在水面上？就可以给那些需要但无法报答你的人。其实这些是新约的教导，你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什么叫做纯洁的敬虔？纯洁的敬虔就是帮助那些孤儿寡妇。所以你这里就马上看到，孤儿寡妇是没办法报答你的人，但是纯洁的敬虔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帮助那些没办法报答你的人。它还意味着什么呢？不要老记着你的捐赠，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人，我们就记在脑海里，他什么时候回报，不要记，不要老记着。那接下来又怎么说呢？因为日久你必得回，日久之后你必能得着。 如果我们学会分享给一些无法偿还你的人，日久之后，你怎么得到偿还呢？谁来偿还呢？哦，这里很明显就是指着神，神是从神而来，是从神而来的报偿。所以如果你看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神怎么说？透过也是所罗门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什么？耶和华神必偿还，很清楚，很明显，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一个见解。第二个见解是什么？渴望能更广泛的受益别人，而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第二节，你看分成七个人，分成八个人，更广阔的去受益别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Hudson Taylor， 他曾经祷告说：“主啊，给我更广泛的用处。”哦，求主帮助我们，能常常以这个祷告成为我们个人的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更广阔的用处。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宣传内地会，他宣传宣教。当他讲到的时候，他没有叫年轻人加入内地会，这就是现在的 OF。 他呼召年轻人为基督所用，来服侍基督和他的国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国度的心胸和观点，不是为了他的内地会，或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OMF。 第三个见解，尽管有环境的限制和不确定性，我们仍然要什么？慷慨。我们仍然要慷慨。所以如果你看从第二节到第六节，这经文当中有四次提到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换句话说，不确定，没有确定性，有很多的限制。而当我们面对未知数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倾向是什么？往内看，对不对？或者呢，更紧握我们手中拥有的东西。如果不晓得前面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买得到，还是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紧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当我们面对自身有限的时候，所出现的说法常会倾向什么？等我摆脱这些困境，等我安定下来之后，我才去帮忙，我才去捐助，我才去为他所需要的来摆出，这是我们人的倾向，对不对？所以呢，所罗门王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不要让未知的明天或是未知的阴影来阻止我们与别人分享我们生命。不要只看环境，不要等到方便的时候我们才留意别人需要。尽管我们有限制，我们未知的，有面对未知的未来，有所不确定的时刻，但是让我们仍然怎么样？施舍，慷慨的分享。所以你看所罗门劝道是什么？给予不是基于我们现在所用的，而是基于我是谁和我是属于谁。你看到不一样吗？不是基于我现在所拥有的，不要看这是物质拥有的，乃是要看我是谁，我是属于谁的。你是谁？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属于谁？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来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到44节，这个故事我们 很熟悉，或是路加福音，你会注意到，应该是在21章吧，前面几节。你看，讲到那个寡妇跟两钱奉献两钱的故事当中，今天我没时间跟各位再分析了。如果你自己去读，这里就肯定这个原则。这寡妇的奉献不是因为她富有，乃是因为她知道她是谁，她是谁。不但如此，你知道为什么她这样的摆上？不是她脑筋不正常，不是因为她有大信心，说我要奉献两个小钱，神必定赏我20块大洋。不是的，这不叫信心。你要看信心伟大在哪里？是因为他要让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活得更加有意义。我就简单跟各位再分享，细节你们自己去揣摩。因为他要让他的生命活到更加有意义，但是我就给各位点一点，你知道怎么知道是活得更有意义？我请问，你看他这样的奉献，他会饿死吗？他会活不过来吗？会还是不会？他没有违约没关系，但是我相信他不会饿死。你说为什么他不会饿死？因为这就是你要问，为什么耶稣叫他门徒来看？那如果你是门徒之一，你看完之后你会怎么做？对不对？再来第三个问题，教会成立之后，第一个关怀事项、辅助的事项的对象是谁？孤儿、寡妇。所以你也看到这位寡妇，她留给耶稣门徒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而他们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而带来教会成立之后第一个辅助、帮助、关怀对象就是寡妇。你认为他这样的奉献值得不值得？不是为着自己，是为着别人，才为什么才说他要让他的生活活的生命活得更加有意义。第四个 insight， 第四个亮光，或是第四个见解，就是持续认护接束后，持续以在认护接束后的生命。你看到第六节，这里说早晨需要什么？杀你的种。这是讲到我们的职责。但是接下来你注意到第六节他说晚上怎么样？晚上这样也不要掀你的手。什么意思？ OK， 什么意思？就是即便夜晚你的手也不要显着，也不要显着。这里在挑战我们所服侍的要超越自己的责任，找时间来丰富他人的生命。不要说哎呀我工作已经完成了，我退休了，让我享受我的退休年龄吧，我累了，我不要再做了。所以请各位注意到，我再重复一次，早晨要杀你的种，这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晚上意表什么？可能是已经完成你的工作了，或是已经退休了，不要歇着你的手。特别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进退休的年龄，或是已经在退休的年龄，在你睡意黄昏的时候，在我睡意黄昏的时候，不要只退休，我们要在神的国度当中重新燃起热情，重新振作起来，为主多付出。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从神学院退休之后仍然要回到神学院 义务的去帮助我们的训练者或是代理练者，何苦呢？你说要摆出多少时间？哎呀，不是说哎呀，我没有时间，我时间很宝贵，我要自己用我的时间，我要去 enjoy my vacation。因为看到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晚上也不要歇你的事，尽我的能力能帮助完成神国度所需要的工作。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就拼命的工作，完全不休息、不退休、不让步，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有需要的时候，在缺乏人手的时候，必须要他先。那有一个故事，就讲到 Mr. White 跟 Mrs. White 拥有一个小商店啊 ，a small grocery store， 所以他们就因为是小小的商店嘛，所以他们就轮流去照顾那些顾客。那 Mr. White 本身呢，常常多给那些顾客超越他们所买的东西。多，比如说你买那个，当初啊，你知道这是不是一包一包的？就是有时候你买米的、买什么面粉的，都是要量啊，他不给。那百夫人呢 ，Mrs. White 呢，坚持一定要给足够的食物重量，还按价格收钱。你看这位 Mrs. White 生意的风格没有任何不同，正当很标准，一定要给足够，但是也不会超过。那另外一方面，他的先生超越他的职责所要求的，在他的职责之外加上了友谊。所以当顾客离开商店之后，格外的高兴和格外的感激，很开心，都去笑着离开。那尤其呢，一些小朋友他们如果来到商店要买糖果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经验了啊，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会在窗户先看，偷看，看看谁今天在管理商店。如果是 Mr. White， 他们就很乐意进来来买，因为知道 Mr. White 他们买了糖果之外，他还会加添一粒两颗的糖果。但是 Mrs. White 呢，他们如果看到是 Mrs. White 叫在那个管商店的时候，他们就走开，你会再回来，明白吗？格外的服务，格外的友善，格外的慷慨，不会白费的，它会增加工作的乐趣，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你自己，会增加工作的乐趣。所以圣母常常说这句话，我们在教会同工的时候要制造乐趣， have some fun together， 不要整天工作尽责任。他说要带一点乐趣，那怎么带乐趣？慷慨是一方面，我再说额外的慷慨不会是白费的。那曾经有一位经理他怎么说呢？你什么时候知道一位员工有没有资格担任主管？他怎么验证呢？他就说，我在看这个人或是那个人，不仅仅是擅长自己的职责，而且是还有兴趣去帮助别的员工来擅长他们职责。换句话说，他帮助其他的员工有擅长的表现。他说，如果我看到有一个员工他有这样的帮助，有这样慷慨的态度，希望别人也有擅长的表现，我就认为他有资格担任主管。你认为他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教会也是应该是不是如此？而所罗门在结束本章 的时候，他进一步提出关于生活乐趣一些简单的劝告。而且刚才讲到慷慨，现在呢，他要讲怎么样过着快乐的人生。所以就从第十七章21章第七节，你就要念完到第十二章第一节。好，时间也过很快啊。来看如何过成一个快乐的人生。第七、第八节，他说：“生命是短暂啊。”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但是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第一，我们要懂得享受主恩，不但现在享受，以后也要享受，但是不要等到以后才享受主的恩典，现在就开始享受。因为神不是要我们忍受生命，神是何等乐意，请注意听，神是何等乐意看到我们享受今天他给我们的生活生命。而神在第九节插入应有的警告，以保持我们的平安。所以你看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 ，OK， 那第九节什么警告呢？就是说少年人呢、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 ，OK， 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这就是警告。尽量享受，尽量享受神给你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所做的一切，有一天神要审问。接下来，他说：“总有一天，你必向神交账。”就是刚才所读的那一节。OK， 享受你的生命。但是不要滥用它，保持警惕，遵守生活的规则。第三，求神创造一颗新的心。第十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仇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那在这里为什么说求神创造一颗新的心？因为这边首先你看到除掉愁烦，愁烦是指什么？就是指到忧虑，指到愤怒、厌恨、挣扎等等。所以神说除掉忧虑，除掉愤怒，除掉怨恨，除掉挣扎。那难道这些情绪不是今天许多年轻人心灵的情绪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未来，他们担心未来的工作，他们心中有很多的焦虑。那你怎么除掉这些愁烦呢？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有关于忧虑，罗马书第五章，约翰第十五章，格罗西书第三章，这些等等的经文都能帮助我们除掉忧虑、愁烦、愤怒、挣扎等等等等。不但如此，要除掉什么？心中的什么？邪恶，这里是我们何本是邪恶，但是如果你看新译本，这翻成什么疾苦，那疾苦可能比邪恶比较直接一点，比较准确一点，因为这个字是 trouble， 所以 trouble 不是邪恶， trouble 是那种生命当中所面临的带来那种的疾苦，但是字面上 你也可以翻成邪恶，也可以，但是我比较倾向新译本的翻译。OK，而在这里，所罗门呢是说，在你生活当中要抛弃罪的缠绕，回归十字架。当然，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当中，跟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是回归十字架而认罪。还有，我们必须要悔改，离开那些旧的习惯和旧生活的方式，因为旧的生活、旧的习惯会带来疾苦。不但如此，我们在那个悔改、在抛弃的时候，抛弃这些罪的缠绕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更新我们的心，好像大卫在诗篇51篇的祷告一样。求主给我造一颗新的心，也是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怎么样，更新而变化，对不对？更新而变化。而最后，怎么过着快乐的人生？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所以你看，来达到第12章第一节，怎么趁你趁着年幼衰败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为什么这里说当纪念造你的主，等于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因为当纪念你的主，并不是意味着不要忘记神。当纪念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是，换句话说，你要认真的，你要真正的记住，它是意味着什么？尊重，做出决定，而做出决定的在尊重当中是带有情感上的献出，不是理智而已，不是意志而已，同时是有情感上的摆上。换句话说，你全人的投入，它也意味着什么？关切，对他的委身。那这个词呢，在旧约里面常用来形容神的信实，以及对我们的关切。所以，因此这里也可以反刚才为什么解释说，就是说我们反过来。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意思说我们要关切，我们要委身给我们的主，因为这是刚才已经说过旧约常用的词来形容神的信实以及对我们的关切。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希伯来出埃及记24章第2章24节，还有20节，20章24节，他在那边说 "I will record my name"。铭刻，而这里 record 铭刻就是纪念，同个字根。而在民数记第15章40节翻成遵行，所以你可以知道，现在可以知道，不要忘记，可以说铭刻、遵行、关切。委身、尊重、决定，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造你的主，意思说，趁你年轻的时候，把你最好的献给你的主。所以这里的劝导，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是劝导年轻人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从年轻时候开始，我要不断的、始终的、努力的爱我的神和荣耀他，而且为他而活，这是应该年轻人的决定。这也是在12章第1节说了对年轻一代的劝勉。换句话说，把你最好的。 献给你的主。一方面你快乐的生活在神的真道上，自由的生活，慷慨的付出，来将你最好的奉献给主。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传道书来到最后的一个最崇高的信心功课。假如我重新再来，我应该如何校对校正我的生命？但是时间还没完，人生的路程还没走完。虽然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的过去，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按照传道师所带来给我们的教导和信心功课，重新走前面的道路？ Amen。 好，感谢主，传道书应该在这里可以结束，其他的内容我希望你们可以重温，或许自己在灵修的时候好好的再去思考去默想，而更从当中领受今天没有分享的属灵的丰盛。